二，将恶缘转为菩提道用的行为。有四方面内容：积累资粮、净除罪障、布施魔鬼、供养护法。一、积累资粮。四行胜方便，将恶缘转为道用的殊胜方便行为一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积累资粮。当我们生病或遇到其他违缘的时候，如果修行还不是那么好，心里自然会希望自己早日康复，这是我们的第一本能。然而作为修行人，那个时候我们却要对自己说，如果希望自己早日康复，除了看病等客观因素之外，还需要积累资粮。只有有福报的人才会健康、长寿、发财等等，诸事顺心，念念必应。积累资粮包括供养三宝、布施鬼神非人等恶鬼道众生，以及供曼茶罗等等。在供曼茶罗之前，首先要皈依发心，然后向上师三宝供曼茶罗，之后祈祷三宝，如果我生病对众生有利，能有助于我的修行，能增长我的菩提心，那就请上师三宝加持我生病。如果我健康对众生有利，能够促使我修行进步，能增长我的菩提心，那就请上师三宝加持我健康。我们不能祈祷我一定要健康或我一定要生病。二、净除罪障。我们要告诉自己，如果你不愿意痛苦，就要清净受苦的因素罪业。清净罪业的方法就是《金刚萨埵修法》里面提到的，以四个对治力来忏悔往昔的罪业。三、布施魔鬼。在魔鬼当中，包含了世间的非人、鬼神与恶鬼道众生等等。布施的方法特别多，有烟供、水施等布施仪轨，大家可以按照这些仪轨的程序进行布施。本论还讲到，在以烟供或水布施非人的时候，要一边布施一边告诉他们，虽然您这次让我生病了，但我却非常感谢您，因为我这个病令我的菩提心以及对众生的慈悲心都有增无减，所以我希望你们继续让我生病，希望你们继续给我带来很多违缘。如果具备菩提心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就应该这样告诉他们，而不能跟他们说，我供养你了，布施你了，求求你以后再也不要让我生病，再也不要给我制造违缘。如果还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就采取比较保守的方法，对这些鬼神修慈心、悲心，然后以烟供、水施供养他们，并告诉他们，我给您修了慈悲心，也供养了您，希望你们以后不要给我的修行制造违缘，我以后修法有长进的时候，可以给你们回向。四、供养护法。供护法的时候，不是祈祷让护法给我们制造违缘，而是祈祷护法遣除自己在菩提道上的所有违缘，并为自己的修行创造顺缘。虽然显宗也会供护法，但藏密里护法供的比较多，现在很多居士都喜欢供护法。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密宗特别是莲花生大师的伏藏法里一再强调，护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出世间的护法，也是佛菩萨的化身。虽然从外表现象上看，这些护法显得很凶猛，但实际上都是佛的智慧的显现，是为了度化某些众生而示现出这种表象的。第二种是世间的鬼神，虽然他们是世间的鬼神，不是佛菩萨的化身，属于凡夫众生，但当初莲花生大师进藏的时候， 曾以神通降服了他们，并亲自给他们灌顶。他们在莲花生大师的座前承诺，以后要保护修行人，要保护佛法，所以他们跟一般的鬼神不一样。另外还有一种护法，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些鬼神，他们既不是佛菩萨的化身，也没有见过莲花生大师。再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比如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丢了一些东西等等的时候，供养祈祷第一种护法效果不一定会很明显，因为出世间的护法一般不理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世间的护法却会把这些小事看得很重。他们的仪轨里面也讲过，哪怕是一毛钱、一块钱等区区小利，他们都会紧追不放，护如眼目。比如，假如某个供这种护法的寺庙或家庭的东西暂时放到别人家里，别人家也会出现很多违缘，生病或者不顺利。这就是因为护法认为他们的东西被拿走了，又因为这些护法是凡夫，所以会不高兴，从而导致很多问题。再比如，如果一个人把这些护法供得非常好，那么假使他与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念护法，对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而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要供这种护法，一定要天天供。假设中间一两天间断了，他就会大为不悦，就会给你捣乱，制造麻烦。这类事例是很多的。藏地一些祖祖辈辈供这种护法的普通家庭，就是因为供法不对，或者一两天、一两个月没有供，或者有一些不恭敬的行为，家里就会出现生病、财产损失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打卦的结果就是护法在捣乱。这些世间护法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很灵验，而且效果很快，但在解脱方面，它不会给我们什么帮助。可以说，它对我们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了对我们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它的厉害。由此证明，我们不能依止世间的护法，即使要供护法，也一定要供一个出世间的护法。虽然他们不屑于去管一些小事情，但对我们的修行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是佛菩萨的化身，所以不会伤害众生，即使一两天不供，他们也无所谓，绝不会无事生非，随意捣蛋。但供这类护法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有非常清净的密宗誓言、密宗戒律。在誓言清净的基础上，它会来帮助我们。反之，如果我们的密宗戒律不清净，也不愿意忏悔，则哪怕我们在声嘶力竭地念护法仪轨，尽己所能地供护法也没有用，他们不会帮助我们。因为莲花生大师当初就要求他们，直至佛法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之前，必须帮助学佛的修行人。但是如果我们破了密乘戒，又不愿意忏悔，那我们就不具备修行人这个条件了，就算不上是学密宗的人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再怎么念护法，他们都不会管我们的。如果密乘誓言很清净，则即使不那么念护法，他们也有保护我们的责任。不论是出世间的还是世间的正规护法，都是这样的。这是莲花生大师交付给他们的使命。即使到今天，他们也不敢违越莲花生大师的吩咐。真正的修行人，他们一定会保护，会帮助。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念护法仪轨呢？比如说，一个人本身准备做一件事，但在他还没有做之前， 假如有另外一个人来催促或劝勉他的话，他很快就会把这件事做完。念护法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如此，提醒护法不要忘记他的承诺。那么该供什么护法好呢？若是宁玛巴，最好供三大护法，丹坚、阿仲马、惹哈拉以及格萨尔王，这些都是佛的化身，对我们的修行只会有帮助，不会有违远。如果不想念那么多仪轨，也可以只念格萨尔王的修法仪轨，包括麦彭仁波切与法王如意宝在内的很多宁玛巴的高僧大德的护法就是这些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懂得怎样修护法，则哪怕把世间最邪恶的魔鬼当成护法来供，他们也会如理如法地协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怎样修护法，则即使我们把宁玛巴三大护法作为护法来供，他们也会变成我们的违远。其中最关键的核心就是，我们务必要了知，所有法都是我们内心的反射，而心的本性又是光明清净的，是佛的坛城，所以护法也不例外，也是我们自心的现象。所以无论再邪恶，也是心的反射，是佛的坛城，就是要有这样的正知正见。这是依止护法最首要的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则不管依止什么样的护法都一样有可能出问题。这不是护法在捣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执着所导致的。在具备上述见解与清净密乘戒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出世间的护法帮助自己的修行，就能起到如虎添翼之功效。再次提醒大家，在供念出世间护法的时候，我们不能祈祷委托护法去做一些涉及世间蝇头小利的事情。佛经认为，这就相当于把国王从皇宫里迎请出来，结果却让他去做清洁工一样浪费机会。国王有国王的权利，清洁工有清洁工的责任。同样，护法的责任主要是遣除我们修行上的违缘，让我们的菩提心与证悟空性的智慧不断增长。至于其他的小事情，我们还是应该用其他的方法解决。顺带讲一下供财神的问题。很多居士喜欢供财神，在内地居士的佛堂里面很少看到没有供财神的。但是黄财神等财神能不能让我们发财呢？如果自己拥有足够的前世积累的福报，那修黄财神是会起到一些作用。如果根本没有前世的资粮，则无论再怎么修财神，财神们在我们的发财上面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如果想发财，最好的方法就是上供下施，供养三宝、布施贫者等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现世中看到果报。除此之外，光是供财神是不可能发财的。如果仅仅供财神就会发财，那很多寺院在修金堂的时候就不需要到处化缘，只需供供财神就行了。他们应该是最会供财神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不要走太多的弯路。很多人会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发财的目的是要为佛教做事情。但是为佛教做事情与发不发财没有太大关系，即使没有钱也可以帮佛教做事情，所以供财神不是很重要。所欲修道用，将一切遭遇转为道用的具体方法是，在遇到任何困难、魔障、病痛等痛苦的时候，都要想到 世上有无数个众生正在承受这样的痛苦，非常可怜。另外，只有痛苦和敌人才能促进我在修行方面的进步，因此像上师一样对我有恩德。我衷心的希望能以我的这个痛苦来代替众生的一切痛苦。大乘佛法认为，只有菩提心才是万能的。菩提心分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除了菩提心以外，大乘佛教没有任何其他的修法。比如说，现观庄严论是整个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法次第，其所有的修法都可以包含在七十士里面。七十士的第一士就是菩提心，只要有了菩提心，为缘也可以变成顺缘。凡夫都非常执着自己，自己做的任何事情，无论有没有根据，有没有理由，都会认为是很合理的。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爱我执，它是三千大千世界中最大的魔王。在这个执着没有打倒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解脱与幸福。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它带给我们的烦恼、痛苦等各种负面影响。驱赶爱我执有两种方法，一是依靠世俗菩提心，可以把我们的自私心减少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以圣意菩提心，将剩余的细微自私心从根本上彻底断除、打破。如果能长期思维爱我执的过失与爱他执的利益，我们一定会有收获。当深深地体会到，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有了爱我执，才让我们堕落到我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并且把我们所有的修行都变成了有漏法，把我们的所有善根都变得很渺小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对爱我执产生一种反感。那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爱他执上面，之后我们发菩提心就会比较容易了。四，归结终生之行持。总摄窍诀要，应修习五力。大乘行者归结终生的修法，即是将一生的行持归纳为五种修法，也可说是五种力量，五力。依靠这些力量，就可使其生生世世不退失菩提心，并使菩提心在生生世世中不断增长。所有的大乘佛法皆可包括在这五种修法之内。第一力，引发力。不论是在修行或做任何事之前，都必然会升起的动机就是引发力。关于引发力的概念，有很多种理解方式。譬如小乘有所谓的灭定，虽不在四禅八定之内，却也是一种非常寂静的禅定状态。大乘认为，一旦进入了这种灭定，则所有的念头与感受都一并消失，唯独剩下极细微的阿赖耶识。小乘则认为，在灭定的境界中，已无有任何取舍的念头，五蕴悉皆断尽。如果要从灭定中出定，就要靠引发力来起作用，也就是说，在进入灭定时，意识都还存在，所以能发心入定；而在出定时，因所有的意识都已消失，要想出定，就需要引发力。例如，如果准备修七天灭定，则在入定前必须要有强烈的发心，我绝对只在灭定中停留七天，第七天的早晨或晚上，我一定要从定中出来。这样的决心就是引发力。因为有这样的引发力，当第七天来到时，虽然并没有要出定的念头，但自然而然的就会从定中出来。这就是引发力的作用。又譬如，根据中阴的窍诀，当人即将进入中阴阶段， 呼吸还未停止时，一定要将中阴过程中将会出现的现象，愤怒和寂静本尊的身相等等告诉这个人，并要他牢牢记住，然后告诉他，你一定要认识到，在中阴过程中所看到的光及所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心的反射，绝对不要对这些光和声音产生恐惧，这就是临终时的引发力。由于有这样的引发力，在中阴身时，当上述现象一出现，这个人立刻就会反应过来。这些现象只是心的一种幻化，并非外在实有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害怕了。再说，如果出现的身相是自己平时就已经熟悉的本尊，就更不会惧怕。换言之，虽然此时人已经死了，亡灵生前听过的中阴窍诀，此时也不见得记得住，但依靠临终时的引发力，就能让他在中阴阶段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该如何面对这个过程。再例如，若想明天早上5点起床，今晚睡前就要鞭策自己，我明天早上一定要5点钟醒来，一定要5点起床。以这样的发心，第二天早上到时候就绝对会醒过来，这就是引发力的厉害之处。然而，修菩提心的引发力并非如此，而是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要有引发力。当早晨刚醒来时，立即就发心，在今天的24小时中，我绝不离开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如果还未证悟空性，尚不能发圣意菩提心的话，就只针对世俗菩提心的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来如此发心。每天早上都必须这么做，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既是发心，也是决心，因为发心的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所以叫引发力。更高一个层次的发心，是不仅发愿今生如此，而且发愿在往后的生生世世乃至成佛之间的所有轮回中，都不忘发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这样的引发力不止每天早晨要有，时时刻刻都要有，因为引发力能起到无与伦比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第二力，串习力。串习力的意思就是，如果平时经常修菩提心，就会逐渐将这样的修行养成一种习惯。串习力也可说是修习力，也即不断修炼的意思。其实，所有修法的重点即是修菩提心，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值得修的了。菩提心的修法包括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的修法，它涵盖了所有修法的精华。平时不论是念经、磕头、文思或修任何法，都要以菩提心为出发点。只有这样，菩提心才会逐渐升起。当不造作的世俗菩提心升起的瞬间，即可称之为菩萨。同时，此人也进入了菩萨的资粮道。也许有人会问，成佛所需经过的三大阿僧祇劫是从开始进入资粮道算起的吗？不是，要等菩提心比较成熟稳固以后，才算是三大阿僧祇劫的开始。所以，不断修习是十分重要的。串习力的具体修法，也即菩提心的修法，以前已经比较完整的讲过不止一次，再没有什么可添加的了。如果依照这些修法去修，还是无法升起菩提心，则可能是自己的罪障太深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先以金刚萨埵修法来清净业障。如果是因为资粮不够， 则要精勤地积累资粮。此外，还要常常阅读有关描述菩提心功德之类的大乘经典，诸如释迦牟尼佛学道时是如何发菩提心、如何利益众生等等的事迹。若能想尽各种方法来修习，定可如实升起菩提心。第三力，善种力。所谓善种，就是善业的种子。我们要知道，升起标准的菩提心是极困难的事。没有福报的人，不但不能升起菩提心，就连听闻大乘经典的机会都没有。为了能升起菩提心，并使菩提心增长，必须要积累资粮。大乘最殊胜的积累资粮的方法，莫过于修七支供，因为它涵盖了所有积累资粮的方法。七支供的修法，在普贤上师言教及极乐愿文大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而普贤上师言教中提到的曼察罗修法，也是一种极为殊胜的积累资粮的方法。通过这些修法来积累资粮，就有升起菩提心的可能。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特别讲求西方文明，它的中心思想则是强调自我。这并非古印度外道所主张的自我，而是就世俗人一贯仅专注于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言的。只要是有利于己，几乎没有不愿意做的事，由此而导致的伤害，不要说是对个人，就算是发动战争，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当今西方文明几乎横扫全球，其影响所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自以为是地高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这种想法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连上小学的孩子都被灌输了大量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本来升起菩提心就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资粮，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升起真正的菩提心，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也凸显了善种力的必要性。第四力，破斥力。破斥什么呢？就是要破我执。在破我执之前，首先要破爱我执。我执是爱我执的根源，爱我执是在我执的基础上产生的念头，它是所有烦恼的根源。每当我们发现内心出现了较强烈的爱我执时，就必须破斥它。破斥的方法从前也讲过了，主要就是要认知到，爱我执不仅影响我现在这一生，它更是在无始以来的生生世世中让我堕入三恶趣，使我承受无边无际痛苦的根本原因。凡夫人一向认为，烦恼的产生都是由外境引起的。当然，外在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充其量也只是个助缘而已。真正的起因就是爱我执，这也是所有恶业的出发点。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如果造作杀、盗、淫、妄等极其恶劣之行为的出发点不是爱我执，而是爱他执，也即利益众生的话，则这些行为不仅不会成为恶业，反而是大乘佛法的善业。总而言之，没有任何恶业是从爱他执产生的，也没有任何大乘佛法的善业是从爱我执产生的。不论表面上的行为看起来有多良善，只要动机是爱我执的话，他们就从根本上变成了小乘法或世间法。唯有以爱他执的发心所行的善业才是大乘法。在大乘经典中，将爱我执讲得最透彻的，当属祭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与《集学论》。《入菩萨行论》列举了许多理由，而《集学论》则引用了许多佛的教证， 来一一证明爱我值的过失。若能经常阅读这类经典并进行思维，就一定能深深地体认到爱我值对我们所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从而竭尽全力与爱我值分道扬镳。否则，在爱我值的基础上做再多的善业，其利益也是有限的。如果在这一世中不能解决爱我值的问题，则就算这一世有很好的修行或解脱的机会，也会被爱我值破坏殆尽。它是如何破坏的呢？可以说，如果没有爱我值，我们就可以顺利地修习大乘佛法。一旦有了爱我值，它就能让我们无法修大乘法，生不起菩提心，以致失去成佛与解脱的机会。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经常被身边的某个人阻挠，不能做想做的事，不能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一定会与此人为敌，对其大为光火。而爱我值对我们造成障碍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世间受用的价值。它阻止我们进入大乘佛门，不让我们成佛。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不对爱我值深恶痛绝呢？虽然这个恨说起来容易，而实际上真要恨它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都没有发现爱我值的任何错处，总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好的，自己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任何的不好都怪罪于其他众生。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想将爱我值放下，也不是说做到就可以做到的。但是，通过大乘佛法的理论与修法，以及个人的努力，我们就有可能做到。只是必须反反复复地修，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另一个要点是，当意识到爱我值在心中升起时，要立刻将其破除。例如，在放生后做回向时，如果只想着替自己积点功德，希望自己健康长寿，或自己能往生极乐世界，或下一世能解脱成佛等等，总之心中就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当这样的念头冒出来时，要立即认识到这是爱我值，并了知若在这样的发心基础上回向，所有的善根定会被破坏无疑，而且也不再是大乘的善业了，所以不能如此回向。如理如法的回向应当是只求众生能往生极乐世界，只愿众生能解脱成佛，自己的利益丝毫不在考虑范围内。纵然没有专为自己求得什么，但因果是不错乱的，最终该有的一定会有，该出现的到时候一定会出现。世俗人一般没有这种概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人做过一些无私的奉献，但那些奉献往往是非常渺小的，而且多数都有附带条件，要么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要么是在特定的环境里，只有极少的情况是完全无条件的无私。不要说世间人没有这种想法，就连小乘佛法都没有这种观念。从修行的角度来看，是否能修习正法，是否能升起菩提心或走上大乘之道，都取决于是否能力力行持上述修法。第五力，愿力。愿力就是发愿，此处是指要发与菩提心有关的心愿。当我们完成任何一种善业后做回向时，就要如此发愿，愿以此等善根，即从无始以来乃至成佛之间生生世世所做一切善业的能力，让我生生世世都不离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 愿生生世世中，不论遇到任何违缘，都能将其转为增长菩提心的顺缘。发愿时就要发以上所讲的两个愿，此即为愿力。此五力乃所有大乘佛法之精华，一个人终生的修行都可涵盖于其中。这五力不仅是打坐时的修法，在初坐后以及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随时都可以修。实际上，引发力时时刻刻都要修，串习力、善种力与破斥力也是在平时生活中就要锻炼的。至于愿力，则是任何发愿皆当如是行持的。大乘死教言，五力众威矣。修心七要之中因修法，在归结终生修法的五力之后，有一段关于中阴的修法。这个修法我也曾在中阴窍诀中讲过，虽然其要点也是同样的五力，但这五力主要是在临终时修的。密法中有许多关于中阴的窍诀，但针对以修菩提心为主的人来说，临终时所要修的是有关菩提心的窍诀。此处讲的五力与上述的五力基本上没有差别，只是顺序不同而已。第一力，善种力。一个人在临终时，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全数用来供养三宝，或用在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善事上，不论是放生、布施穷人、救济病人等等皆可，关键是对这些财产不能有任何留恋，这就是善种力。对财产的贪恋之心，不仅不能留住财产再供自己享用，对自己的修行与解脱也会有相当程度的不良影响。如果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亲自执行善事，就要做好安排，请别人代为完成。普贤上师言教的最后部分讲的是破瓦法，其中也提到善种力，可见不论显密，对此都是相当重视的。第二力，愿力。将财产供养出去后，就要开始发愿，此时若能修七支供积累资粮是最好的。七支供修完后，就祈祷三宝并发愿，从临终或者中阴身开始，直至往后的生生世世，愿我能修成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这是第一愿。祝愿我在生生世世中都能植育传讲菩提心修法的善知识，这是第二愿。临终时就要发这两个愿，而且要以极强烈的心念来如此发愿，这是最要紧的。因为临终时的心念有非比寻常的力量，此时若生起嗔恨心，即会轻易地堕入旁生或地狱等恶趣中。同样道理，若至诚地发如上两个心愿，也定能如愿以偿。因此，我们绝对不可轻忽临终发愿的重要性。第三力，破除力。临终时要破除的也是爱我执。破除的方法与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要思维。由于这一生仍有爱我执，造了业，才使我现在经历到死亡的痛苦，也由于爱我执，才使我死后仍然要流转轮回，受无尽的痛苦。可以说，所有痛苦的来源就是爱我执。然而，我却是不存在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观察我的肉体与精神，都根本没有我的存在。这样思维后，就安住在无我的境界中。当然，唯有逐渐死亡的人，以及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人，才有可能进行这种思维，突发性的死亡就无可奈何了。第四力，引发力。临终时要下定决心， 在中阴身时，我一定不要忘记菩提心，一定要记得菩提心的修法，一定要修菩提心。如有这样的决心，等到中阴身时就绝对能做到。这种强烈的发心就是引发力。其实引发力就是一种心力的作用，它在临终时也能奏效。第五力，串习力。当前面的四力都做完以后，就开始修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修的方法与从前讲过的一样，如能在修菩提心的同时断气，那是最理想的。临终时的身体姿势也很重要，正确的身姿应该像释迦牟尼佛圆寂时那样，头朝北方，右侧卧，右手枕在头下，并以右手小拇指按住右边鼻孔，以左边鼻孔呼吸，左手放于身体左侧。密宗经典认为，如果能以这样的姿势去世，是非常殊胜的。不要说是人，就连动物仅仅依靠这种姿势死去，也可保证在以后的一世或二世中不再堕恶趣。当然，由于轮回是漫长无边的，往后的情况就不能确定了。在按照上面讲的方式躺下后，就开始观修自他相换中的呼吸法。修完以后，又开始修圣意菩提心。修圣意菩提心时，要了知轮回、涅槃之一切万法均为意识的幻化，而意识本身则是了无自性的空性光明。当然，没有证悟空性的人想在此时修这个法是有些难的，而已经证悟空性的人，这时就要专注于空性的境界中。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没有断气，就要反复的修，直到断气为止。其中的前四力是修世俗菩提心，最后一力则包含了圣意菩提心的修法。虽说很多修法中都有非常殊胜的中阴窍诀，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以修菩提心作为中阴窍诀的方法。这种修法可以说是最好的往生方法了。能够这样走的人，即使没有做超度，也必定可以凭自力解决中阴身与后世的所有问题。以上讲了两个五力的修法，一种是现在活着时要修的，一种是临终时修的。不过，假如活着时没有好好修，对五力的修法都一知半解，死到临头时多半是仓皇失措，哪里还顾得及修临终的五力呢？所以趁现在没有什么违缘，还是自由自在的时候，要赶紧尽力去修，一旦做好了准备，等到中阴时即可轻松上手，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做法。以上所讲的都是非常关键的修法，大家一定要尽量设法去修，因为只有现在我们才拥有了难得的人生，才有修大乘佛法的机会，并且基本上清楚地知道了完整而具体的大乘修法。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修，则很难说以后是否还能再有这种机会了。虽然为了现实生活，每个世间人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但这根本不足以成为没有时间修行的借口。只要有心去安排，时间是一定会有的。在每天的24小时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独自静下来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就是要修五力。要知道，平常走路时或工作时念念咒等等都算不上是修行。由于每个人的修行进度不一，所以刚开始时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障碍，但这些都是过程而已，就像工作中也同样会经历磨难一样。相信通过努力， 我们一定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我们要知道，平时生活中或事业上遇到的打击或损失，迟早都会过去。唯一失而不可复得的，就是修行的机会。一旦错过，很难说何时能再相逢。凡夫在世间法上遭受了损失时，往往会非常在意，会对自己之前的错失良机后悔不迭。比如，一般人如果掉了钱包，就会懊悔好久。哎，我不应该马虎大意，而应小心谨慎。然而，我们对错失修行、解脱、成佛的机会，却表现得漫不经心，这真是完全的颠倒。也正因为如此颠倒，我们才是凡夫。如果现在知道了这些道理，还是不修的话，就永无转变的可能了。比较精进的人看到自己修行的问题时，会力求补进的办法，多数人却连这种想法都没有，长此以往，只会越走越可怕。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可以造多少业？很多人不是从小就信佛，而是中途才转而信佛的。在这之前，既不信三宝，也没有因果的概念，那时的见解与心态基本上都是断见。在断见的基础上所造的恶业，与相信因果的人所造的恶业是大不相同的。以吃海鲜为例，相信因果的人吃后心中会难受后悔，而持断见的人则只会在意海鲜的美味，心中不仅毫无恐惧或悔意，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见解非常可怕，中观四百论也说过，宁毁犯失罗，不损坏正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相对而言，破戒的过失还可以弥补，可是如果破了戒戒，就有可能落到万劫不复的下场。所谓破戒戒，就是不信因果轮回等等。换句话说，戒戒正确无误，而破了戒还可以恢复，要是戒戒破了，就会全盘崩溃。所以无论再怎么样，都不可抱持邪见。很多人都在修行，有些人可以说状况相当不错，但在学佛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所造的恶业已足够让我们在多事累劫中下地狱了。之前的修行能够弥补以上的罪业吗？谁都不敢肯定。大家要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实在没有再继续蹉跎的理由了。五、修心圆满之标准。诸法摄一要，二正取上首，恒当一欢喜，能散即圆满。不同的修法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在龙亲心髓中，人身难得、寿命无常等修法都有各自的标准。在修心七要里面，讲了四种修心圆满的标准。此处所说标准的意思是指，如果达到了其中的一两个标准，就说明我们的修行在进步，或者是说修行在我们的心里产生了一些影响、效果或作用，并不是说达到这些标准以后就不需要再修行了。如果这里所讲的四种标准一个都没有达到，就说明我们以前的所有修行没有任何进步。虽然在我们的心里播下了解脱或善法的种子，但还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第一个标准，诸法摄一要，意思是说，无论是显宗的法或者密宗的法，小乘的法或者大乘的法，诸法的意义结果均为一体，那就是断除我执，这是所有修法的唯一目的。如果学佛已经有一二十年，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也修了外加行、内加行等很多修法，灌了很多顶，见了很多善知识或活佛等等，但实际上我执却并没有任何减少。那就只能说，以前我们的修行基本上没有用。尽管也是一种善法，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是可以让我们不堕恶趣，偷生人天善趣，但在实际的修行上面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了。学佛不是论时间的长短，而是看修行的结果，断除我执，这是衡量修行人的天平。如果一个自以为很不错的修行人，或者是其他人认为很不错的修行人，却在我执或爱我执方面非常严重，与普通没有修行的人完全一样，那他就算不上是好的修行人。我们就是要反躬自问，拿还没有学佛时候的自己与修了那么长时间以后的自己相比较，看看二者的我执及爱我执孰轻孰重。如果不相上下，那就可以说，我这么多年的修行没有什么直接的结果，只是间接地播下了一些解脱的种子而已，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我们所念的每一句佛号、每一句心咒都有意义，但从断除爱我执及我执的角度去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有些人很喜欢修本尊，希望在修了本尊之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本尊，可以跟本尊像人与人一样沟通，于是到处去问我的本尊是什么，然后不亦乐乎地修本尊、观想本尊。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升起次第离开了正悟空性，则修了也没有意思。即便升起次第修得非常好，最终的结果也只是一些世间的成就而已。什么叫世间的成就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平常的欲界凡夫众生，很多超凡的能力隐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不会发挥什么作用。假使升起次第修成以后，就可以获得他心通或其他神通、神变，以及色界、无色界等天人的功德，在一些事业法方面会起一些作用，但是却不能获得解脱。圆满次第的气脉明点修法也是一样，当气脉明点的修法修到比较高的程度，自由自在、任运自如的时候，如果没有证悟空性，那就和外道的气脉明点修法差不多，一样不能获得解脱。所以一旦离开了证悟空性的境界，所有的修法都失去了最终的意义。如果能断除我执，自然能断除烦恼，倘若没有断除我执，那烦恼随时都有可能产生。比如说，如果我们得了病，却没有从根本上治愈，即使一两天暂时可以控制，以后也随时有可能再发作。同样，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推翻、断除我执，则即使通过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或小乘的四禅八定等修法把烦恼控制住了，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上的问题，以后烦恼仍然有可能再次产生。说来说去，最关键的就是证悟空性。如果证悟空性，就一定能推翻我执，因为证悟空性的境界与我执二者是对立的、矛盾的，一个是无明，一个是智慧，两个矛盾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存在。如果存在很强有力的无明，就不会有智慧； 如果智慧已经强大无比了，就不会有无明。证悟空性以后，就能断除烦恼。如果没有断除烦恼，就说明没有证悟。凡是不能证悟的修法，从解脱的角度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说，即使把寂静修法修到可以七天七夜不吃不睡，也不生起任何一个杂念，平时也有很多神通神变的程度，也不能解脱。比如欲界和色界天人也有很多了不起的神通，甚至包括恶鬼道的很多众生也有先天性的神通神变，但他们还是凡夫，还是有烦恼，还是流转于轮回当中，不能解脱。所以神通等等都不起什么作用。如果所有的修法没有变成我执的对治力，我们的修行就失去了实际的价值，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二正取上首，意思是说，在衡量自己的修行方面，别人的赞叹与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或起心动念这两种证据中，要以最上等的后者，也即自心无有惭愧，来作为修行的标准。为什么不能以别人的看法来评价自己的修行呢？因为别人的看法是靠不住的。书中讲到，没有他心通的凡夫众生，在赞叹一个人很有修行、很有智慧，是菩萨、是活佛等等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也自以为自己就是活佛，是好修行人的话，就是大错特错。因为没有他心通的凡夫并不真正了解我们，他们只能看到我们外表的一些行为，至于内在的观念，有没有出离心、菩提心，有没有证悟空性，他们都没办法了解。在不了解的基础上做出来的评论、判断都是靠不住的。比如说，有些人一看到某个人有一些比较好的行为，就可能会觉得他是修行人、是菩萨等等。但是仅有一两个比较好的行为，并不能代表某个人的整个修行状态，更不能证明他是菩萨。是不是活佛、菩萨，不在于外表的行为，而在于内心的修行。我们不能以其他人的评价作为我们的修行标准。那什么才是修行的标准呢？最关键的是自己在观察自己的时候问心无愧，没有发现什么很严重的违背大乘或小乘佛法的过失。当然，仅有这一点，不能说明我们是佛或一地以上的菩萨，但至少能够说明，我们是一个修行人，没有很明显的世间八风的观念。反过来说，如果其他人毁谤我们，也不一定表示我们没有修行。道理是一样的，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内心，只能根据外表的一两种不太顺眼的，或者是违背佛法的一些行为来判断。但是外表根本无法代表内心，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内心。内心有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自己都清清楚楚。所以面对别人的毁谤和赞扬，修行人都应该宠辱不惊，更不能将其作为修行的标准。自己分析自己的修行才是最可靠的。佛经里面也讲，在一般情况下有三种不同层次的标准。上等的标准是在本尊面前不惭愧，中等的标准是在自己面前不惭愧，下等的标准是在金刚道友或佛友面前不惭愧。第三个标准，恒当依欢喜。无论遇到困难、违远，还是幸福顺远，任何时候都能欢欢喜喜， 这也是一个修行的标准。在修行还没有什么进步的时候，遇到顺缘，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我们会高兴，会觉得自己修行很不错，上师三宝始终在加持自己。一旦遇到一些不顺利，生病、破产或者其他的意外，很多凡夫都会不高兴。我修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善事，不应该遇到这样的痛苦和违缘。不但心里不高兴，而且外表上也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凡夫就是这样，高兴不高兴完全依赖于外缘。这里所讲的欢喜是指什么呢？为什么要高兴呢？此处所说的欢喜不是无因无缘的欢喜，而是在遇到健康、顺利、发财等等，以及遇到生病、家破人亡等世间人最不愿意接受、最不希望出现的痛苦、困难、魔障的时候，都会同样的高兴。因为我们有能力把遇到的所有境遇转为道用，使其变成修行的顺缘，增长自己的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等修行上的功德。既然如此，自己怎么会不高兴呢？这说明以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遇到顺缘或者是违缘，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自己有把握同样转为道用。这就是第三个修行进步的标准。以前我们讲过如何转病痛为道用的修法，就是心里不但对病痛没有生起嗔恨心或厌烦心，还要生起欢喜心。因为一方面通过这个病可以积累资粮、清净罪业等等，另一方面还可以依靠病苦来承担替代所有众生的痛苦，所以自然而然会生起欢喜心。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就达到了第三个标准。前面也提到过，从修行的角度、对治烦恼的角度来说，我们目前的环境是一个艰苦、糟糕的环境。末法时代，众生的烦恼本来就很粗大，末法时代的修行人更会遇到种种不顺，违缘的比例要比顺缘高出很多倍。修行修得愈好，善事做得愈伟大，就愈有障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只有修持违缘转为道用的修行方法。有了这种修法，则无论是艰困还是幸福，我们都能同样的修行，所有的顺缘、违缘都能让我们修行，那我们的修行就不会退步，只会进步。如果没有这些修法，所有的修行全部要关带外缘，我们的修行就不会有什么进步。第四个标准，能散即圆满。比如说，骑士在骑术精湛以后，即使内心散乱的时候，马匹有什么意外的举动，也不会从马上掉下来。而不会骑马的人在骑马的时候，就要精力高度集中，不然的话，马一跑快了，自己就会摔下来。同样的，在修行还不到位的时候，只有非常认真的修持不净观、慈悲心或者空性，才能控制烦恼。平时只要稍不注意，烦恼随时都会产生，而且还很严重。在大乘佛法里面，最严重的就是自私心，没有一个烦恼比自私心更严重了。当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无需特别注意也能控制烦恼，即使内心比较散乱，一旦升起自私心，也能自然而然地对治断除，或者在内心散乱的时候也不会产生严重的自私心。比如说，在没有修菩提心的时候，突然有人打骂我们，或者是把我们的东西偷了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升起嗔恨心，而且立即就能把那个违缘转为道用， 这就是修行进步的一个标准。我们有没有进步，就是要回头依照这四个标准来看。如果有人问，什么时候我算是修完了修心七要，那就是要看有没有达到这四个标准。如果修行一直没有什么进步，方法上面再三权衡也没有发现什么错误，也许就是我们的业障太深重。如果业障太深重，可以先修一修金刚萨埵修法，或者是继续修菩提心的修法。因为菩提心是最有力的清净罪业的修法，菩提心自身就有清净罪业的能力。以上讲的四个标准都是从总体上来讲的，即使达到了四个标准，也只能说明我们的修行有稍许进步，不能说明我们的修行已经完全到位，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修行了。如果四个标准一个也没有达到，就只能证明我们以前的修行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修行。从人身难得直至最后的空性修法等一系列的修法，已经包含了一个人从凡夫到成佛的所有基本修法。如果真正能把这些修法修到位，修行方面已经非常不错，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我们有没有修，只有自己扪心自问。如果天天学却纹丝不动，一点儿也不修的话，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办法度我们。要知道，一次发财的机会失去了，我们一般会后悔，但这些机会还会再有，修行的机会却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一旦将来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什么时候再有就很难说了。世间所有的有为法，凡是有因果的东西都是无常的，都是靠不住的。既然一切都是无常，那我们也不能例外。所以每个人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平时的烧香、拜佛、念佛等等也不能忽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最关键的还是安静下来，认认真真修行。每天至少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以上，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也比不修好。如果没有实际的修行，就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修行还重要了。凡夫的价值观都是颠倒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当成非常有意义的，极端重视视如珍宝，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却从来不认为有意义。从无始以来到今天的多事累劫当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失去了。如果有修行，一定会有修行的进步，有因就会有果，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们不能刚刚修行没几天就去求修行的结果，这是没有用的。修行要有耐心，要有精进心。大家都是在家人，在家人在生活方面要花很多时间，但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生活上。要适当的安排好生活与修行的关系，让二者之间不要发生冲突和矛盾。六，修心之誓言。恒学三总义，虽然不属于戒律所遮止的范畴，但也从否定的角度来说明一个大乘修行人不能做的、不能违背的是什么，就是修行人的誓言。恒学三总义是说要恒常学习三个总义。三个总义的意思是说，所有的誓言都可以归纳于三个誓言之中，所以叫做总义。第一个总义，修行人一定要护持自己的戒律。 从别解脱戒方面来说，戒律有出家与在家之分。从菩萨戒和密乘戒的方面来说，出家与在家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出家人要守的密乘戒和菩萨戒，在家人也要守。在家人要守的密乘戒和菩萨戒，出家人也要守。譬如说，一个居士在受了五戒以后，就一定要护持五戒。不能说因为我是修菩提心或修大圆满的人，所以一些细微的戒律都无所谓，可守可不守。我们虽然在学大乘佛法，但大乘佛法是内在精神上的修法，而戒律是用来规范我们行为的准则，特别是别解脱戒更是如此，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假如行为没有规范，随意杀、盗、淫、妄的话，我们的修行也不会有什么起色。如果有这种情况，一定要忏悔。越是修行人，越应该相信因果，越相信因果，在行为上对细微的戒律越是爱护。现在内地个别居士中就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在听了一些所谓的大圆满或其他法之后，就自以为已经开悟了，于是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护持任何戒律。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认为护持很多戒律是一种执着，凡是执着都是让我们束缚轮回的因，所以不能守持戒律，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第二个总义，所有身语的行为都不能太狂放、太癫狂。有些人为了给别人一种自己已经没有执着、没有爱我执了的感觉，就故意做出一些有失常态的事情。一般人不敢破坏的神山、森林、龙泉，他敢破坏；一般人不敢接触的传染病人，他敢接触；一般人不敢去的鬼神出没的地方，他敢去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没有执着了。一般来说，性格不是很稳重的人会有这种情况，无论藏地、内地，出家人、在家人都有。在听了一些不执着等等的词句以后，自己虽然没有达到不执着、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境界，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所以就去做这些事情。修行人不能有这些张狂行为，不要说修菩提心的，即使是学密的人，一般情况下也不能这样。很多人都认为学密的人应该是神神秘秘、疯疯癫癫的，但学密也是有过程的，就像显宗经典对发菩提心的诠释一样，虽然应该为众生付出一切，但在没有证悟一地之前，一般人不能布施自己的身体。也许有人会疑惑不解，我们不是已经发了菩提心吗？既然发了菩提心，就无论什么都应该布施，就算是自己的身体也应该奉献啊。理论上说是这样，但修行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讲究过程次第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假使登地之前布施身体，或许刚开始还可以强迫自己做到，但中途就很容易后悔，所以凡夫一般不允许这样。不仅显宗如此，密宗也一样。比如当密宗修行人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真正感受到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平等一味的，没有什么可取可舍的。为了打破无始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推翻凡夫是非好坏的分别，密宗修行人会故意接受一些普通人不能接受的东西，会做一些凡夫不能接受的行为。 但即便如此，密宗也不允许没有修行的人这么做。只有内心修正，达到可以接受这些行为的时候，才会有这些开许。为什么要这样呢？譬如说，假如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身处峭壁悬崖之上，一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就会非常害怕，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如果我们按照清醒时的概念和习气行事，从悬崖上跳下去，一定也会在梦里摔得粉身碎骨。但如果知道那是梦，悬崖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我为什么要害怕呢？这只是梦啊，一切都是虚假的。即使梦中从悬崖上跳下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并鼓起勇气纵身一跳，这样就可以亲身体验到幻觉的虚伪。这种亲身体验的印象特别深刻，很多修行人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故意会在梦里跳下悬崖。但是在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修法行为还是要谨慎行事，以小乘经典为准，一定要重视因果取舍与戒律，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总义是修行不能片面。片面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如果认为人伤害自己可以修忍辱，但非人鬼神伤害自己就不修忍辱，而要想尽办法诛杀这些鬼神，或者对自己的亲属能修慈悲心，但对仇人却不能修慈悲心等等，就是片面。不片面是什么呢？大乘佛法强调，所有的生命，无论人、非人、动物、鬼神，都是平等的。对人修忍辱，对鬼神同样要修忍辱。恭敬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也同样要恭敬普通平民百姓，无论尊卑长幼，都要一视同仁。虽然要求是这样，但刚开始修行的凡夫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前面讲的是总义，下面是一些细节。转欲自稳重。第一，要转换以前的观念。转换观念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不爱众生，现在学了大乘佛法以后，就要爱别人不爱自己，自他二者要相换。第二，所有身体上、语言上的行为都要稳重，不能脱离学佛道友的群体。譬如说，有些人学了一点法以后，行为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度化众生、弘法利生的事情不做，整天就是讲神通、讲鬼神等等，行为古怪，与大家格格不入。藏、汉、出家人与在家居士中，这种人都大有人在，这都是违背大乘佛法的做法。如果没有度化众生的特别需要，大乘佛法不允许有讲神通等故弄玄虚的行为。大乘佛法要求内心要发菩提心，外表上弘法利生的事业能做多少是多少，除此以外，其他行为都要跟普通道友一样安分守己。如果行为太出格，就会引起其他人对大乘佛法甚至对整个佛法的误解。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代表大乘佛法，但外面的人本来就不懂佛法教义，分不清楚这些差别，故而会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就是佛法，佛法就是迷信等等。其实真正的佛法不是封建迷信，而是智慧和大悲的总集，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作为修行人，外表上应该不露声色，但却理当默默无闻地私下修行。 所有的修法都要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静悄悄地修，净化自己的心才是真正的修行。假如修了两天菩提心就自命不凡，到处宣传我受了菩萨戒了，我是修菩萨道的人了，或是说我是修密宗的人，我是修大圆满的人了等等，实际上什么都不修，什么境界都没有得到，这都是违背大乘佛法的行为。历代的高僧大德有一个共同的风格，一般不会说自己很了不起，是什么活佛的转世，或莲花生大师派来的。释迦牟尼佛住世时，自己是什么什么等等，都是虚怀若谷、谦卑谨慎的。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我不懂，我不会，我没有修正等等。如今很多人却不是这样，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自我宣传的材料，某人是什么活佛的17代、25代、56代呀，谁是什么法王呀等等。不过如今就是有这样的宣传，为什么会这样宣传？因为有人相信啊。如果大家都比较有头脑的话，那这些宣传就不会有市场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某些17、18世转世的可能，更没有必要去管其他人的事情，也无需评价别人的好坏。我们的本分就是端正自己的修正和行为。在那些说我不知道，我不是活佛，我没有什么功德的人当中，也有两种人。一种真的不是活佛，他说的是老实话而已，其中没有什么谦虚、夸张、欺骗的成分。另外一些人是实际上修行各方面都非常了不起，但却不愿意公开的。当然，如果对利益众生有利，有些高僧大德也会说他是什么化身，有什么什么修正等等，其中没有一点欺骗众生的意思，但这些都是特殊情况的开许。一般情况下，修行人尽量不要宣传自己的修行，因为即使人家知道你的功德，也不会通通都跟着你学佛的。佛陀住世的时候，和弟子们天天托钵进城化缘，精进说法。其所在城市是当时印度6大城市之一。据有些资料记载，这个城市有70万人口，但其中也只有50万人才是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另外有10万人信仰外道，10万人什么都不信。当时的市民是不是不知道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呢？非也。当时的印度人没有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有多么伟大的，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真正想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并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既然释迦牟尼佛都不能度化所有的人，那仅有些许境界的修行人随意公开自己的身份或功德，就更不可能对众生有利了。不应说缺陷。第三，不能说别人的过失。别人的过失有两种，一个是世俗缺陷，譬如说外表丑陋、五根不齐等等。作为修行人，我们不能给有缺陷的人起不好听的绰号。第二个是佛法方面的缺点，比如破戒、罪业深重等等。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就不能损害别人的名声，更不能给别人说粗语。权莫思他过。第四，不能思维其他人的过失。前面要求不要说其他人的过失，这里更进一步要求不要去思维观察他人的过失。如果对方是你的学生、部下，你有教育他的责任，为了让对方改正而去观察他的不足并予以批评，肯定是可以的。倘若没有这样的前提，在一般情况下就不要去思维他人的过失。 当然，医指上师以前需要观察，特别是密宗上师更是一定要观察。不能因为对方说我是某某活佛、某某成就者、某某瑜伽士，在某某山上闭关20多年，刚刚出关等等，就肯定对方很了不起，盲目的去崇拜。先不说对方是不是真的在某个山上闭关了20多年，就算真的闭关了20多年，也不能代表一定会有什么成就。如果没有成就，那即使在山上待20多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要以自己的智慧去观察对方说的准不准确，有没有其他目的，有没有欺骗的成分。任何事情都不能迷信，这都是佛陀要求观察的。其实现在很多欺骗性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居士们自己搞起来的。譬如说，一个人虽然有欺骗人的意识，但如果没有居士的帮助、鼓吹、宣传，他也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正是因为居士们的宣传与包装，他是多么了不起呀，他是谁谁谁呀，大家就信以为真，然后一个人欺骗10个人，10个人欺骗100个人，最后被吹捧的人就变成大成就者了。所以首先内心要保持清净的观点，其次行为上要保守一些，严格一些，树立起正知正见，在医指上师的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准确安全的解脱之路。但除了上师以外，一般的金刚道友我们就没有义务和责任去观察了。别人的好坏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心里冒出一个别人有过失的念头，就要提醒自己，他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过失，这都是我自己的心不清净。如果我自己的心很纯洁，就不可能看到这个人的罪过，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错误，我自己的幻想幻觉。在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等成就者的境界中，一切都是佛的坛城，都是清净的。总之，就是要把所有的过失视为自己的不对。因为我们的内心不清净，如果带着吹毛求疵的态度去观察，会发现对方很多很多的毛病，远远超出了对方的功德，最后我们会因此而对别人生邪见。虽然对方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但至少他们是信仰佛教者，说不定还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如果对这些道友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其后果是很严重的。你们看看以前印度最伟大的80位密宗大成就者的行为，其表面很难让普通凡夫产生正信，但毁谤他们的后果是什么，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吧。我们的责任就是发菩提心，尽心尽力地利益众生，至于别人的做法，我们都既不理睬也不评价，既不批判反对也不赞同接受，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真正的内心境界，了解对方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佛的要求就是内心保持清净的观点，先净重烦恼。第五，首先净除最严重的烦恼。每个人都有贪嗔痴烦恼，但每种烦恼的轻重都不一样，有些人的嗔恨心比较严重，其他的烦恼没有那么明显，有些人贪心很厉害，其他烦恼又不是那么厉害，有些人很愚蠢，贪心和嗔心又不是那么强烈。修法的时候，首先要有针对性的对治，先调伏最严重的烦恼，其他的烦恼则从长计议，慢慢调整。断一切果求。第六，不能因为希求果报或回报而修法。 有些人的修行是有条件的，比如虽然以同样数目的钱财布施灾民，表面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但布施者的内心却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不信因果的人是为了追求名声，设法让媒体报道，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这实际上不是帮助别人，而是一种交换，投入物质换取名声，相当于一种商业性的买卖。在信佛的人当中，有些人布施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发财、长寿，或者下一世不堕恶趣，获得人天的福报，反正就是为了希求一些因果上的善报。小乘修行人虽然没有求这些东西，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解脱，终极的目的还是为了他自己。上述所有的目的都类似于世间的投资，在灾民身上投入一些金钱、药品等等，回报虽然不是成倍的食品、钱财、药品，却是成倍的善报的回馈，所以还是有条件的。作为大乘修行人，利益众生的事情一定要在没有条件的前提下完成，不求任何条件，纯粹是为了帮助别人，根本不为自己着想，这才是真正的大乘修行人。例如，参加放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除众生的痛苦，为了让众生重新获得生命，为了众生的幸福，此外没有任何其他企图和需求，这才是大乘修行人的做法。舍弃有毒食。第七，不要吃有毒的食品。打坐、放生、布施等所有的善行都不能包含自私的成分。大乘修行人最可怕、最严重的毒就是自私心。一旦有了自私心或爱我执，就会完全从根本上改变性质，原来的大乘佛法也将变成小乘佛法。也许有人会想，我现在还是一个凡夫，还没有获得解脱，烦恼也没有断除，我怎能不考虑自己呢？如果一点都不考虑自己，那我怎么获得解脱呢？其实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答案我们早就讲过，释迦牟尼佛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从发心到成佛期间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但他却从头到尾自始至终没有丝毫考虑自己的解脱，一直都在为了众生而修行，但他却成佛了。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都在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盘算，实际上我们却一无所获。正如《入菩萨行论》所云，未遇曾迁返，堕欲受烧烤，然于自他利，今犹未成办，何须更繁续，凡于求自利，牟尼为利他，且观此二别。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操这些不该操的心，只要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利益众生的事业上，自己的解脱自然会不求自得。莫学重义气。第八，不当世间所谓重义气的好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意味着佛教徒不需要讲义气、守信用等世间伦理道德呢？并非如此。世间所谓重义气的英雄好汉，大多都是那种有仇必报、有债必讨的心胸狭隘之人。世间人往往认为，如果有人打骂了自己，就一定要报仇雪恨。如果被人打伤了，也没有讨还血债的念头，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懦弱、很丢脸。世间人所奉行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准则。虽然在世俗人的心目中，在别人给予自己一些利益时，自己也有一定要利益对方的想法。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但这种尊敬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对方首先要尊敬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前提下的。作为大乘修行人，则不能这样做。大乘佛教要求，修行人首先要懂得，从无始以来至今，每一位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恩重如山，所以要无条件的报恩，善待每一个众生并立誓让他们获得无上安乐。这种报恩不是世俗人的礼尚往来，因为他给我东西了，所以我要送给他东西，因为他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现在他困难的时候我也要帮助他。大乘菩萨是没有条件的付出，众生对自己好，自己当然要对众生好，即使众生伤害了自己，也不但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要想方设法利益他们，度化他们。知母念恩报恩是培养大乘菩提心的一种特殊方法，其最后的结果是不偏不倚地对一切众生发慈悲心，并最终度化他们。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不能对别人的伤害耿耿于怀。从菩萨道的角度来说，长期把嗔恨心埋藏在心里，并一直寻机报复，是严重违背大乘佛法的行为，务必要断除，要放弃。莫发粗恶语。第九，争论的时候不要说恶毒的语言。比如说，世间的两个人吵架时，只要对方对自己说了一两句不好听的话，自己就要两倍三倍地还回去。但大乘修行人却要摒弃这种刺伤别人的行为，不能与别人针锋相对，要修忍辱。物后贤祖处。第十，即使别人伤害了自己，自己当时没有能力马上予以还击，也不能寻找等待机会，以便实施报复。这条跟第八条的内容相似。莫刺要害处。第十一，不能刺伤他众的要害，揭露别人的弱点过失。如果不是为了教育提醒，希望对方改正的需要，平时不能说别人的过失或不足。因为说了别人的过失，别人不一定能接受，甚至会生嗔心，从而造业。如果没有忏悔清净，就会堕落，这是对人而言的。另外，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大乘修行人也不能念一些密宗愤怒修法中特有的调伏非人鬼神的咒语，因为无论念咒者有没有升起次第的能力，念这些咒都会对一些渺小脆弱的鬼神造成伤害，让他们胆战心惊，惊惶失措，这是有失慈悲心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作为大乘修行人，我们平时要多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文殊菩萨的心咒或阿弥陀佛的心咒等等，以给其他的生命带来祥和慈爱的气氛。田宰莫疑牛。第十二，不能嫁祸于他人。世间人往往如此，平时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心里产生肮脏龌龊的想法，或者是做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行为以后，不愿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总是想把不良的后果推到别人身上。比如说，自己明明偷了别人的东西，在被发现以后也会栽赃说是其他人偷的。大乘修行人不能这样，做了不正当的行为以后，自己要勇于面对，不能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不要说大乘佛法，小乘佛法也是这样要求的。一个凡夫犯错误、犯戒、造作罪业都是很有可能的，但犯了错误以后，万万不能通过种种手段把过失推到别人身上。做了错事就要敢做敢当， 要勇于承担后果。如果知道错了，就应该尽力忏悔、弥补、改过迁善。不好强争霸。第十三，不好强争霸，不能独占与别人共用的财产。比如说，通过不正当手段霸占与别人共有的一辆车，就违背了这一条款。断除诸颠倒。第十四，无论两人打架，还是为了生意上的利益起争执，或者其他任何一件使双方发生冲突的事情发生时，都要尽力做到像大乘佛法所要求的一样，在没有自私心的前提下接受失败，无条件的付出。世间有些人的忍让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今天主动接受失败，说不定会带来以后的胜利。他们的攻略就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击败对方，所以他们愿意先当失败者。这符不符合大乘佛法的要求呢？不符合，这就是一种颠倒。虽然大乘佛法也讲，修行人要主动接受失败，把胜利送给别人，但如果出发点变了，从无私变为自私，实际的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不能颠倒。如果平时根本不修自他相换，一旦生病了，便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为了自己早日康复而去修自他相换，虽然外表看起来修的是大乘法门，实际上这种修行并不是大乘的修行。大乘菩萨道真正的自他相换，必须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同样，如果因为担心往昔所造的罪业，而希望通过修自他相换来减轻或者消除，就不是大乘的修行，因为其中包含着自私的条件与目的。尽管从外表上看有点像大乘修法，实际上与真正的菩提心修法有着天地之遥。神莫沦为魔。第十五，神莫沦为魔。比如说，如果经常供养一些世间护法、山神、树神等等，他们也会临时性的为供养者提供一些方便和帮助，但是一旦停止供奉或惹他们不快，他们就会立即报复并伤害这些供养他们的人，这就是神变成魔了。同样的，如果在修自他相换等菩提心修法的时候，自以为是、不可一世，认为自己才是修菩提心、修自他相换的人，周围的人都没有修菩提心，连什么叫自他相换也根本不懂，自己就是比他们高明、比他们了不起，他们是凡夫，自己是菩萨、是大乘修行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傲慢心，这就是神变成魔了。大乘佛法历来提倡众生平等，利益众生，为众生服务，为众生付出，修行的本身是要推翻、断除烦恼。如果修行不但没有断除傲慢心，还让傲慢心增长了，这样的修行就南辕北辙，走错了方向，就像神变成了魔一样。这就像一个藏族谚语所说的，鬼在东门住，替身送西门。鬼住在东门，却把布施给鬼的替身品及食物送到西门，增加烦恼的修行与断除烦恼或利益众生都没有任何关系了。防止神变成魔的关键是要推翻我执，一旦冒出傲慢心，立即用无我的修法或菩提心的修法来推翻爱我执。作为大乘修行人，我们要时刻保持这样的心态，自己不如他人，所有人都比自己好，自己是所有人中最差的，自己是最低贱的佣人，别人都是高贵的主人。以前的修行人都是这样，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待遇，都不会有任何的傲慢心。但世俗人却不是这样，只要自己在世间小有成就，就心高气傲，得意洋洋，有点钱就瞧不起穷人，觉得自己是高层人士，有点学识就瞧不起没有文化的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有点权力或者地位就看不上平民百姓，认为自己才是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精英。像古印度一样，他们把阶级层次分得清楚分明。本来在古印度有四种阶级的划分，种族最低级的人祖祖辈辈受到歧视，甚至一辈子连他自己最信奉的神灵的样子都没有看到过，因为当时的制度不允许他们进入神殿，可见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地方传统上是没有这种阶级划分的。表面上看，处处都是和谐社会，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却有着泾渭分明的尊卑贵贱之分。其他方面不说了，仅仅出生地的不同也会让人分出优越与卑劣来。比如，有些大城市的人就自认为比规模稍小的城市的人优越，因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大城市，本城的人是见过大世面的。同样，城市的人到了乡下，也自然而然会生出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至于乡下人的善良、单纯等美德，他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大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到一个单位的同事之间，都有上中下的等级、阶层的划分。其实，据西藏一位学者介绍，古印度四个阶级的划分标准也没有一个真正确切的标志，只是按照祖传来界定。哪怕是最底层的首陀罗，也可以装成婆罗门，只要说自己是婆罗门，大家就认可他是婆罗门。如果谎称自己是从喜马拉雅山上来的婆罗门，就更会受到尊重，因为身为修行人的婆罗门更是深受各界崇拜。作为大乘修行人，无论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你有多么成功，有钱人也好，大城市的人也好，天堂里下来的人也好，都一定要保持谦卑的心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无私的奉献，才能修出真正的菩提心。我们看看以前的那些真正最了不起的修行人，他们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样的地方，他们与人交流沟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只有永远谦逊的人，才能维持心底的纯洁与善良。